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前面继续学习大圆满潜行引导文了。大圆满潜行引导文现在已经降到了发菩提心的这个前面，悲无量心讲完了是吧？然后那个现在讲的是怎么说啊，细无量心啊，细无量心啊，第四个细无量心。细无量心，细无量心。细无量心要欢喜啊，欢喜，欢喜什么？在修细无量心时，观想人以意为具有忠心、权势、财富、地位等，身在三趣当中，幸福快乐，常受无病，眷属众多，受用具足的一个众生作为自己的所缘对境啊，就是所缘境，这是。这个细无量心的时候，跟比如说前面我们悲无量心的时候，要观想一个非常可怜的这个众生，让他就是离开这种痛苦，就离开这种这个痛苦。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天人或者是人间吧，就是在三趣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间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地位啊、财富啊，还有这个。民生啊、眷属啊等等，样样齐全的，就这么一个众生呢，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对境。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啊，就是这个人好像什么都就具足，就所有的我们世间的这个气德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些功德呢，都圆满具足。对他既没有精进的心理，也没有嫉妒的心趣，反而在心里想。但愿他具有比这更高一等的人天福报，拥有吉祥财富足、无损无恼、智慧广大等等众多圆满的功德。如果其他众生也能处在这样的位置，那我该有多么高兴呢？反反复复的就是这样观想，就是刚才我们就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遇到一切，就是财富啊，这个宿命啊，还有那个各方面的啊，就是这个人好像在时间的功德方面都是没有一个不具全的，就什么都已经具足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作为这个对境，然后呢，就是对他。绝不可能有时与他这个竞争性啊、嫉妒性啊、不满这个轻回性啊，或者说对他就是有这种这各种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都没有啊，就是而且呢，就是还要但愿他就比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还要这个财富啊、功德啊，就是各方面就是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圆满。同时呢，也想到就是我们三界当中的话，那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很多人呢，很多众生的话，那就是念这个吃的没有、穿的没有，就是过着特别就是贫寒的生活啊。那么这些人也是像就是他那样，就是一切都是圆满的，多么好啊！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人的话呢，可能看见一个，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卖的这个房子特别好，然后呢，就是要么对他就是产生一种嫉妒心，要么呢，就是自己想得到啊，就是我有这样的一间这个房子多好啊，就是首先就是向着这个自己，就是从来不向着啊其他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如果具足他那样的功德，那该多么高兴呢？那该多么好啊！就是但愿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具足像他那样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这个所愿对境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是就是具有就是特别就是福分的一个众生呢，就是作为这个对境啊，就是这样来这个相。 首先是对自己比较容易升起欢喜的任何一个对境作为溯源起来修欢喜心啊，就是修这个细无量心，就是对自己的亲戚啊、朋友啊，或者是关心比较密切的人啊，因为对他的话，那我们一般凡夫人有一种习惯，就是对自己关心比较好的人呢，就是哦，就是他一切圆满富足啊，就是多好啊，就是心里容易这个升起这样的心。然而，比如自己的亲朋好友当具有功德、幸福快乐的人。这是刚开始的这个细无量心的窍诀，就是这样的先就是对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人就是作为对境。其次呢，就是当这个相续当中啊，就是对他们产生欢喜心意和结着，在对所有的中等上这个关系啊，然后对自己关系也不算特别好的，也不算特别差的，就是基本上一半的人吧，就是不亲不远的凡是啊，就是这些人的话呢，对我没有什么这个处恨，但愿他具足一切幸福快乐安宁，就是这样来这个观想呢，也是比较这个容易的。其实信呢，就是通过这个很多的这个修炼啊以后的话，就可以转变的。就像我们现在实践的一些魔术师啊，实践的一些气功师啊，还有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员呢，他们的话呢，就是也经过多年的这种这个训练，最后的话呢，就是将自己的入神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看呢，就是随心所欲，就是像跳也好，就是像这个。怎么样的话呢，他自己的这种功能，就是说这个设计的范围当中的话呢，就是都可以运用自如。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性的话呢，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这个中等人呢，就是比较难，就是对亲朋好友是可以。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呢，对中等人呢，就是可以这个修欢喜心，就是比较容易。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啊，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针对那些损害自己的原地，特别是这个嫉妒的对象来这个修啊，就是特别经常呢，就是自己修一些这个嫉妒心的这个对境的，就是这些众生呢，就是作为自己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二这个修次啊，就有时候是自己关心不太好的话呢，好像这个人呢就是什么的这个就已经这个富有的话，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不平之情绪。但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容易修彻底根除对他人的财富圆满人不可忍的恶行，对凡是拥有安乐的所有众生呢，悉不自禁的还于自情，最终呢就是无缘当中这个安住就是这个是反反复复的这个修啊，就不是一天两天都做已经这个立竿见影了，就是绝对不可能这样的。当然极个别的人的话，那可能前世修行过这个大乘佛教的人呢，就像金庄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有可能就是短暂的时间当中的这个素无量心的境界、菩提心的境界呢，很容易这个升起的，而且升起之后的话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对境的外缘呢，不容易退转啊，就是不容易对退转，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极个别人，这是这个具有素缘者啊，就素世的这个因缘者，就这种人呢，就是可以有的，而其他人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在这个具体的修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一定要就是习惯，就是对别人修欢喜心。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的心里啊，嫉妒心特别强烈，修一般的这个细心、细无量心的话，那就是相当困难的。但你在大乘佛教的这样的这种教育下，或者说是这样的这个文思的这种环境当中，慢慢就是长大的话，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的确是自己心里面啊，就是对这个所有这个上中下的人呢，就是都会产生这个欢喜心。一旦他们就是遇到了一些不平之事，那就是心里特别这个焦虑。而他们拥有一切这个快乐财富的时候呢，心里就是不是这个假造的，就是应该是就无改的一种这个欢喜心就是自然的一种这个纯真的一种欢喜心，也自然而然这个升起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对这个相续当中就是对别人忍无可忍的这样的这个激动心这些就是一改这个。放弃，然后呢真的有时候就是对别人就是参赛，我们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呢，就是就今天买了一个新衣服，或者是买了一个新的什么这个轿车就是什么，就是一般实践人特别喜欢的，就是有些人的话呢，你 第一个念头的话呢，啊，就是别人就是拥有这样多好啊，多好啊，就是心里也这样想，口里面也这样这个说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别人有什么样的这个圆满富饶的话呢，就是不会就是产生这种这个记恨啊，就是不会产生记恨。所以最终的话呢，就是自己啊，就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安住于一种这个无远的这个状态。其实有远的这些善法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是这个福德增量，然后无远的这种安住呢，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智慧资粮啊，就是智慧资粮的话呢，我们每一次就是包括修一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前面就是观想就是上师的僧伽衣的加持融入自己的相续，最后的话呢，就是上师的这个殊胜密意的智慧与自己的分别念呢，最后融入一体，一切都是像虚空般的这个有大圆满境界的话呢，当然大圆满境界，或者中观的境界的话，中观的境界，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像以前的很多高僧大德所讲的一样的。什么的这个不远的这种这个空荡荡的，或者是一无所远的境界当中安住一会儿的话呢，这就是修这个无远福德资粮，无远智慧资粮，有远福德资粮。我们就是经常前者是有远福德资粮，就是最后是有远无远这个智慧资粮啊。就修七行的时候呢，也是应该这样这个修。所谓的细心就是智德，无有这个嫉妒的心态，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各种方便方法来修炼自己的心。行相反设法如你是自己相许，不能升起这个嫉妒的这种恶心。其实嫉妒心呢，就是对我们的修行呢，就确实是就是很有这个损害的。不应嫉妒，单生碎细，就是六波罗蜜多经里面讲的，就是不应该生那个嫉妒心。别人的所作所为的善事呢，我们应该就是升起这种这个欢喜心啊，就是碎细心的。若神秀善心，乃能用。断嫉妒啊，就难能用断嫉妒，好像在这陈世伦里面讲的吧，就是说我们如果能深深的修这个善良的心啊，修这个随喜心啊，就是欢喜心啊，或者说这个别人的这种这个修善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快乐之心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就是永远呢，就是断除这种这个嫉妒的恶心啊。这种嫉妒的恶心没有这个斩断之前的话呢，我们相续当中。真正的让那个生气啊，就是生气这样的这种善心，就是的确就是很这个困难的。所以有时候凡夫这个素质的话呢，就是我原来也讲过，就是这个特别容易这个产生了，尤其是对这个平等者呢，就是容易生这个嫉妒心，就是还有一些女种的话呢，就是这个嫉妒心比较强啊，就是不是说是这个所有的男士没有嫉妒心，不是这样。有些男士的是嫉妒心是比女种还这个严重，但是一般来讲的话，那就是他这个佛陀也是在有关经典里面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自己呢，就是对别人的这种这个善心呢，尽量的这个发这种，这是就是自己的有时候是发现不了的，但是旁边的人呢，就是经常看得出来，哦，这个人是肯定是这个嫉妒他的，不是什么真正。有时候是依靠这个嫉妒心的话呢，对这个别人的善根呢，就是不但不认可，就是还要这个。加以这个摧毁。我们看一些历史书的话呢，不管是汉地、藏地、印度啊，好多那个就是包括一些皇宫里面呢，或就是大人物这个身边的话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嫉妒心而引起的，就是包括就是杀害就是一些这什么太子啊，就这样那样的，很多的公案也是以嫉妒心你这个引起的，就是所以说嫉妒心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方面就是摧毁这个资粮的，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自上去这个升起非常这个快乐的一种。开放的这样的这个心态呢，就是相当困难。已有了嫉妒心的话，那就是心胸越来越这个狭窄啊，越来越狭窄，就是因此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是佛子菩萨们发心利益一切众生，尤其是我们在座的都是发了这个大乘无上的菩提心，都要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就是要这个饶益一切众生。所要做的就是说，究竟将这所有的众生都安置在永久安乐的圆满正等觉各位啊，就这是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义务。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每个这个发过大乘菩提心的人呢。 呢，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把它就是暂时安置在这个人天快乐的这个位置上，然后究竟呢，就是让它安置在这个圆满正等觉的果位，暂时让他们拥有人天增上生的福报，又怎么能对众生有各自业力而获得的微乎其微的功德，殊勇心不欢喜呢？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义务呢，就是让这个所有的众生都是就是暂时就是离开就是一切人天福报的痛苦，人天的这个痛苦，究竟呢就是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但是众生自己的这个福报而获得的话呢，我们还怎么样这个记恨呢？就是不愿任何你其缘必正觉，好像在那个寂天轮是应该是在入行轮吧？说是什么这个度正福贵者，岂有菩提心啊？就是度正福贵者，岂有菩提心？如果你不愿意，就是让这些人获得就是暂时的一个人天福报的话呢，那你怎么能这个永远快乐的圆满正等觉的佛果都你愿意让他得到呢？就得到了。如果你对一些福贵者，对你有一些名声的这些人，这个产生这个嫉妒心啊，或者憎恨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说是我要发无上圆满的菩提心的话呢，那完全是一种这个骗人啊，就你就是骗人。所以那个岂有菩提心啊，就是说是这个度正福贵者岂有菩提心。你嫉妒憎恨那些那个富贵者、有名声者啊，就别人甚至是得到了一种那个什么，在某某考试场合当中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奖啊。获得奖的时候呢，我听说是有一个小组啊，就是有一个小组呢，就是其中就是两三个人已经得到奖，得到奖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得奖的人特别开心。然后不得奖的，就是有个别的人成绩本身都是不好的，他们好像是就是自己也本身没有奖。有个别人的成绩平时还是可以的，但后来呢，因为往往在这一场考试当中呢，就是他没有得到。那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就是从他的这种这个心理的不平衡自行的这种这个心想呢，就是在这个念上就是马上这个显露出来了啊，就是马上显露出来了。这是我们很多人来讲是可能有时候真的，你念别人你得奖或者是暂时的一个快乐的是不愿意得到的话呢，那我们说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就包括我的怨恨的敌人全部都就让他圆满正等觉的果位的话，那正等觉的果位的这种这个价值和这样的这种这个这个品位的话呢，就是那远远超过我们世间的人和的一种这个赞美，或者说是这个这个地位财富啊。这样的话确实有时候按照这个寂天轮师所说的有些道理呢，我们慢慢去这个思维啊，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有时候就是自己在这个大乘菩萨诸佛菩萨面前已经这个大乘佛教当中诸佛菩萨面前已经发愿过，但是在实际行动当中的话呢，就是自己很惭愧啊，就很惭愧。所以我都是在想这个入菩萨心论呢，就是现在确实这个汉地啊，就是很多这个新人呢，就是在这个学习。我希望呢，就是你们这个不断的这个学习，我们学院现在每个班都是在这个开班，就是一直在这个学，但学的过程当中呢，我听个别人说呢，就是这是从此上就是大家国与国就是没有这个看那个讲义，那个看讲义和几个讲义的事你没有对的话呢，就是光是从此上的话呢，就是不一定就是全部能了达，就是所以说你们这个学习呢，我的是希望这个应该至少也是这个我们原来就是十本书啊，就是这个讲义都是应该这个看一遍了，就是连这个都不看，就是没有去学的话呢。怎么说啊，就是这叫这个学习吗？就会不会啊，就是所以这个我遇到很多这个刚开始这个我们学会成立的这个学入行论，有些人呢就是当时可能就是马马虎虎的学的不是很踏实的，但第二次学的时候呢，就是有更多的就是一些这个深深的这个菩提心的理念呢，就是心里加有这个根深这个蒂固的。然后第三次学的时候呢，感觉更加不同的，就是的确也是这样的，我们 以前就我本人而言的话呢，就如菩萨行论学过很多次，讲过很多次，但每一次讲每一次学的时候的感觉都完全不相同。这就是僧者的金刚语的一种特点，就是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也不要想说啊，如菩萨行论很简单，大圆满前行很简单的，不简单。就是此句上也许你会读，就是读的时候也是特别快，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意义啊，就一一一的是一个一个的是，就是对照我们的这个相续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困难，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长期的这个学习啊，就是学习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认真。如果自相续被嫉妒所蒙蔽，那么从此之后的话呢，就是对他人的功德视而不见，而自身也是会这个积累就是滔天大罪啊。就是如果真的一个人呢，就是有这个嫉妒心所蒙蔽的话，自己都是不一定这个发现呢。就是佛陀在那个就是个德夫长者这个经文经里面也说了，说是这个嫉妒呢，就是吃住过啊，就是吃住过。那么就是则是欲这个三性，就是他嫉妒的话呢，就是他是一种愚蠢的这个恶作啊，就是他是完全跟我们的这个三性呢，就是会这个覆盖的啊，就是恶行善妒。愿如是贪嗔障，我们的这个恶心呢，就是贪嗔痴等等，就是这些烦恼呢，依靠这个嫉妒心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成长。大家都知道，有嫉妒心的人呢，为了就是自己就是获得很多的这种各方面的这个所愿呢，就是产生贪心。然后呢，在这个自己所得的过程当中，如果别人制造违缘的话，那就是对他产生嗔恨心。本来也是嫉妒是一种这个无明烦恼的这种本性呢，所以有了嫉妒的话呢，就是他相续当中的这种这个三。三毒啊，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产生的。所以这个嫉妒呢，就是在自古以来的很多的高僧大德这个传记当中，也是就是就一直这个摧毁的这个对境。他这里也讲了，就是有嫉妒心的话呢，包括有些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文思修行呢，就是也会不成功的。从前，至尊弥勒日巴尊者福德圆满，视野广大的时候，有一个叫这个法相寺，就是叫这个大陆啊，就是大陆呢，就是他是一个法相寺。一般法相寺的话呢，采用这个佛教的一些各种辩论方法来，就是然后呢，就是修学的这种这个大师叫做是法相寺啊，就是。其实这个移民治这个专门研究这个移民呢，就是像这个哲学啊，就是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师傅呢，就是叫这个法相师。那么这个法相师大罗呢，就是他当时心生嫉妒心，前来布持至尊这个无论如何显现神通的话呢，就是他不但不起心性，而且呢一味的谋生邪见，最后的话呢就是大是非谤啊，结果呢就是他自己也是转为一个大恶魔。这个是弥勒日巴的这个刀割记啊，就是里面是有的。就是当时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在那个雅隆啊，就是在雅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施主们就是对他就是特别的这个恭敬，就是经常这个供养。不远的地方呢，就是也有一个这个主要学移民的一个仙宗的这个寺院，就是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比较出名的两个个系，一个叫这个大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洛法相寺。他是还是很出名的，还有一个叫做呢，就是洛顿吧，就是洛顿，就是这两位。有一次的话，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有一次的话呢，那个就是这个他们这些当地的这个施主们呢，就是开了一个法会啊，在法会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亲呢，就是这个法相寺的这个大罗和这个罗顿呢，就是也这个亲就是坐在一排，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他的这个弟子，然后呢就还有这个亲呢，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和还有这个热琼巴尊者啊，就热琼巴尊者等等，就是他们也是住在这个那里，然后住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施主们就是对他们就是这个供养啊、恭敬啊，在这个时候呢，本来这个大罗和罗顿的话呢，就是他们都对这个尊者的行为呢，就是不满，就是他们也知道是他有种种的一些身边震动，但是呢，因为自己一直的是学这种这个移民和一些法相论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他不生起这种这个信心，然后呢，就是刚开始好像 给那个罗顿吧，就是罗顿给罗顿还是大罗，就是对这个米拉热巴就是开始这个说啊，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不懂这个移民的话，那就是那这个佛教呢就是会这个彻底这个坏坏的，就是你动不动你给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心中呢就是讲一下那个就是什么是移民，就是你要就是讲一下这个移民的发想。然后当时弥勒热巴尊者呢，就是他说是我这个依着这个移民的这个上师啊，就获得了什么这个移民的科举，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移民的这个精进呢，就是住在这个移民的这个山里面，就是然后呢就是修行这个移民的法，就是获得了移民的这个境界啊，然后呢就是摧毁了就是移民的各种这个线索啊，就是现在就是遇到了这个移民的这个施主福田呐啊，过得如何如何这个快乐，就是就我们移民的话呢就是酿嘛，就是酿的话呢就正确的意思，就是其实他遇到了正确的师傅，遇到了什么这个求这个正确的这个窍诀啊，然后就是就正确的途径的一种境界啊，凡是全部是用这个移民来就是说，在这个他唱了一个这样的道果的时候呢好像苏先是罗顿给他说的，然后就是大罗呢就是很不这个生气，就是你这样胡言乱语，就是给大家就是唱什么这样的这种这个歌啊，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意义，就是然后呢就是说就是好像当时就是说是你呢就是怎么说的，就是是这种怎么说啊，是一个鸡反正跟他当时呢就是有一些就不是特别的那个这个恭敬的，就是最有些上面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个大罗的话呢就是就开始就是批驳他，并且呢就是好像用一把喙就是然后撒在就是米拉热巴的脸就是然后就是说就是你这个不懂这个移民，就是什么这个都不懂。后来就是米拉热巴呢就是就带着这个微笑，也没有这个甚这个唱很行，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热熊巴特别不高兴，就是他像是既然对我的这个圣事的事就是这么不恭敬，就是杀会这个杀在念上的话呢，那这个是应该是该降服的这个对境，如果我没有降服他的，没有杀他的话呢，我都会给破那个沙弥金刚记沙弥一件，因此呢就是他准备就是像那个杀他，就是然后弥勒热巴尊者呢就是他说了，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财宝呢就是要困难的时候要用上，然后这个亲友的话呢就是遇到这个就是痛苦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就是要有来这个救护的，而这个佛法的这个巧诀的话呢就是遇到这个离缘的时候呢要用上，你如果现在这个升起嗔恨心的话呢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然后弥勒热巴呢就是劝他就是就不要就是害他。后来呢就是他们开始这个辩论了，就是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弥勒热巴就是说是我其他的这个移民都是不懂的，但是自相续的烦恼如果跳佛的话呢这就是这个移民，然后他们就是开始这个互相辩论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是好像这个有爱无爱，就是那个就是爱是那个诸爱的意思，那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法相是那个大罗呢就是他说是虚空是这个无爱的，就是如果是虚空无爱的话呢弥勒热巴一线生动，就是然后就这个法相是呢根本动都动不了了，就是那你顺便可以那个他好像是一直动不了了，就是后来呢就是祈求弥勒热巴以后就是把那个揭开这个身边以后呢就是才可以动了，然后他说其他的什么这个山啊这些石头啊就这些是有爱的，如果是有爱的话那就是我可以这个穿行，就是然后在这个一个大的这个岩石上面呢就是弥勒热巴就是无爱的这个穿来穿去，后来就是大罗呢就是他不但就是不承认，还说是你这是一个歪道的一个魔术，就是是歪道的一种咒术，就是然后后来通过各种方式也是不但是他不信，就是最后的话呢好像那个罗顿呢就是弥勒热巴的各方面的一些行为就是产生这个信心，就是后来归入这个弥勒热巴的教法，就是成为他五个这个出家
大的弟子之一。而这个大陆的话呢，就是以此而对他这个僧谢家呢，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他就变成这个恶魔，就是在那个公案当中是应该有这样的，就是所以说他这里讲，这个如果自相续当中有那种这个嫉妒心的话呢，就是确实有这个嫉妒所盖的这个别人的行为，就比所蒙蔽的话呢，别人的功德都是根本看不到的，啊，就根本看不到的，就是他一直这个诽谤，一直诽谤，就是怎么样显现神通的话呢，都就是通过辩论也是不行的，然后显现神通也是都不承认，就是现在也实际上是有个别人真的是这样的，怎么给他讲也是，尤其是现在这个通过这个网上啊，还有一些一本有个别的书上面的话，那就是整天都是这个恶口骂人，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呢，他什么道理和你有的是讲不出来，即使这个佛陀来到他面前的话，那就这种人是暂时肯定调伏不了的，就是这就是嫉妒心，就是所以这个嫉妒心和欢喜心呢，就是完全是一个相违的两种心态。还有呢，有一位法相是叫做是这个，扎普格西啊，就是扎普瓦格西。那么他呢，就是这个下毒啊，就是暗自呢，就是害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当时也是，好像这个是在弥勒日巴的这个传记里面讲的，就是他在那个听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就一名就是也是很精通的一个格西啊，就这个格西呢，就是叫这个扎普巴。他呢就是自己有一个其他的这个亲夫，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弥勒日巴当时呢就是在当地就是人们就是对他就是很多的这个供养啊钱财啊，就是什么都就是供养到那里，而且这个扎普巴格西的话呢，就是他爱财如命啊，就是他对这个财富是他特别特别的去这个担着，后来很多施主都把这个财富呢供养给他的时候，心里一直这个不平啊，后来呢就是他跟这个各界一个女人呢，就是让他就是这个供养这个毒药，就是然后那个女人呢，就是把这个奶酪里面就是加那个毒药，就是然后供养给这个弥勒日巴。弥勒日巴饮用之后的话呢，就是实现这个生病，就是病得非常严重。而格西呢，他明明知道是他自己这个下的毒药，但是呢装着不知道，就是到那里去，哎呀，这个上师，你这个现象生病是如此如此的，这个可能带众生这个宿业啊，就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病呢，就是这个转移到我的这个身上，我来给你代赎啊。就是他一直假装的在这样说，弥勒日巴就是应该是就会知道的，但是呢，暂时没有跟他说。他说，我这个如果这个病呢，就是转移到你身上的话，那就是恐怕是非常痛苦的。后来就是他把部分的这个病呢，就是转移在这个门槛上，门也是次次的在叫，就是然后这个格西呢，就是一边特别害怕，但一边的话呢，就是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咒语啊，或者是其他的一种这个功法吧，就是不一定真正是传译到我的这个身上，就是然后他再次的这个祈求啊，上师，你病的现在看起来特别特别可怜，就是部分的这个病我来代赎的话，那我任何问题都没有。后来弥勒日巴真的是把这个病的一半的部分呢，就是就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他简直是痛的，就是实在是这个不行了，就是后来在弥勒日巴这个面前这个忏悔吧，就是忏悔，好像那个后来呢。就是他自己也这个承认自己的这个错误啊，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自己的这个他自己也承认，我以前就是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呢，主要是贪这个财物的这个原因，有这个嫉妒心的原因。那么从此之后呢，我一定要忏悔，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财物的话，那就是供养给弥勒日巴尊者。然后弥勒日巴说，我没有这个，我现在临死的时候也是这些财物也是用不上，就是不接受。后来他说，你如果不接受的话，那你的弟子们可以这个接受啊，后来好像那个弥勒日巴也是实现这个愿期，就是然后那个他把他的财物呢也这个供养以后呢，就是从此之后自己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罪业就进行忏悔，就是然后呢就最后的也是这个扎普巴格西好像也变成那个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吧。我原来在读中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弥勒日巴藏文的这个传记，有一个叫 这个阿克塔罗的一个医生，就是也是一个出家人，他修行非常好的。然后我有一次这个生病呢，就是在他那里待了大概是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每天晚上都是让他就是给我们就是度啊，就是他就是度的时候的表情也是很不错的，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叫丹增江措喇嘛，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给我度，就是度的时候呢，我还现在还是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扎普巴给西呢，就是当时刚刚那个八几年还没有，应该是八一年吧。81年还是80年，就是宗教刚刚开放的时候，就是梅拉日巴传记呢，就是当时可以这个一个民族出版社就是出版了，就是出版之后里面有一个彩色的这个就是那种这个像啊，就是看起来这个佐普巴给西的就是那种表情呢，就是特别的就看起来怎么说啊，就是他很想这个海梅拉日巴尊者，就是他跟那个女人呢就是在悄悄的在这个谈，就是不知道现在整个传记上有没有。就有这样的，我这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时那个老喇嘛的话呢，就是他也是一边读一边呢，就是这个修行很好的，他一般比较精彩的一些公案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听下来，就是然后就是开始反观自心，就是反观自心啊，就是很好的，就是如果没有讲错的话，那佐普巴给西呢，就是好像最后都是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连续片的最后的话呢，就是他就也变成修行人了，就是所以就很好的修行人啊，就是啊，我看梅拉日巴现在表演的里面有没有佐普巴给西？哎呀，过佐普。啊，有可以。打罗有，打罗有那里，啊，对，打，这不你个要个呢？嗯，对，拉萨跟咱们有的嘛，蛮有关系。嗯，呀呀，我们用藏语来问你们。呀呀。他们说现在不是有一个那个米拉日巴传记啊，一个他们拍成这个电影嘛，就是里面这个达罗和扎波瓦都有。扎波瓦咋个去个什么？扎波瓦咋个？去把罗瓦个？是他们拍的也是最后变成修行人啊。我说没错啊。哼哼。嗯。我想，就这样的，就所以说，诸如此类的这些现象呢，都是因为嫉妒心而引发的，啊，就嫉妒心而引发的。所以这个嫉妒心呢，真的是，还是很可怕的。就是每个人呢，就是要观察自己有时候是这个发现不了的。所以，对于具有嫉妒心的菩提伽罗，真佛出现也是无法引导他们的。就真正的佛陀出现的话，那就是与嫉妒心蒙蔽的话，那不一定就是让有利益的。因自相续为嫉妒心所蒙蔽，始终都是看不见别人的功德，因为不见到别人的功德，也就生不起了丝毫的这个信心啊。就嫉妒心很强烈的这些人的话呢，别人就是有什么样的功德的时候呢，就反而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开始进行这个驳斥啊。就是进行驳斥，就根本就是看不见就是他的功德。当然就是看不见功德的话，那不可能产生信心，因为不起信心呢，也不能为他就是升起这个悲悯或者是加持的这个法器啊。自相续当中的是什么这个悲悯心也不能升，什么这个信心也不能升起，然而真见也不能升起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四无量心的这些悲心啊、喜心啊，还有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这些根本不行的啊，就根本不能升起的。就像一个法器的话，那就是生锈了，生锈了以后里面加什么样的甘露的话，那就是最后都全部笼罩了。所以真的，我们有时候有些人的这个说话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要观察自己，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好像除了自己以外，就是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这个什么拉荣的传承啊，那个传承很不好啊，那个很好，这就不能就是顺顺便便，我们应该有一股观清净心啊，这也是佛陀的传承，那也是佛陀的传承。如果有了特殊的一些必要的话呢，以前的高僧大德也是有开序，就是驳斥别人，就是那么平时的话呢，就是要观清净心啊。真的诸佛菩萨的现象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度化的方法的话呢，甚至有些这个屠夫和乞丐的方式来度化的话呢，更何况说是现在呢，就是有些人呢就真的就你在这个眼目当中现得不如法的话，那不一定是不如法的。 就是所以呢一定要就是产生那种这个欢喜心和这个清净心，就像是提婆达多和三性比丘二人的话，本来是他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可是呢因为他们的相续当中就是个有这个嫉妒心，提婆达多呢就是一直是生生死死的给这个世尊呢就是有嫉妒心，三性比丘呢就是他也觉得是啊就是只有这个这个一寸光以外的话呢就是好像一柱光以外的话呢我们两个的功德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尤其是比较成绩比较好一点的两个法师的话呢互相就是攀比啊，互相这个竞争啊，甚至这个嫉妒心啊，就比如说两个这个卖豆腐的人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开始这个甚至这个嫉妒心，两个发心剃髓的人的话呢他们两个发心就开始两尤其是一种这个事同样这个做的时候的话那就是很容易的，一个是卖镜子的，一个是卖这个煤炭的话那就是他们两个不一定就是产生那种嫉妒心，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应该这样想，由于嫉妒心这个扰乱他们的相续，对师尊一点一滴的信心都是没有升不起来，尽管一生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身边，可是呢就是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跳脱的，就是真正嫉妒心特别强烈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即使佛陀也是没办法就是跳脱他们，更何况说是其他的一个上师，其他的一个善知识或者是金刚道友啦就是跳脱他们啦啊，就因此呢我们在金刚道友之间的话呢的确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嫉妒心的话呢就是对身边的人就是很容易这个生气，要值得注意，不仅如此而且总是对别人心怀恶意之悲恶念之悲，非但不能损害他人，自己反而呢就是也会积累重大的这个罪业啊，就是积累重大的罪业，有时候呢就是你对他生这种悲这个什么嫉妒心的话呢啊就是不能这个害别人的，就给别人怎么样也是害不了的，尤其是嫉妒心呢就是越来越就是诽谤他人的话呢就是诽谤的这些语言呢就是反而就是落到自己的身上，自己的这个名声当就是有所这个损毁的，而君贵教呢里面也是这样讲的，自己反而呢就是会积累就是重大的这个罪业，从前有两位著名的歌戏啊就是互相这个敌对，其中有一位歌戏呢就是停锁，另外一个歌戏呢就是破了戒就是有女人了，于是那就是他非常这个高兴了，兴高采烈的对自己的师宅说啊，就今天你一定要就是煮上好的这个茶叶，我听到了特别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待会儿告诉你。因为藏地的话呢一般来讲以前那个可能生活条件也是比较差，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有些老人的话呢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吃一顿饭啊就是最好就是去请一个客啊就是这些，那藏地的话呢基本上这个藏巴和一千啊就是藏巴和那个茶，就是然后有时候那个就各方面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就开心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茶这个烧的这个浓一点，就是那这是他们来讲是一种这个庆祝活动。然后这个歌戏的话呢就是他还说就是你今天就是烧个这个好茶，就是今天有个好消息，然后使者呢就是就听那个上师的话，就是心里面可能觉得说今天可能是不是我的这个上师呢就是听说是某某就是大德已经成就了红尘成就了，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法已经得到了，然后他煮好茶一盒呢就是端给他问，就是上师老人家你今天听到了什么好的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啊，然后呢就是上师都是说我们两个不是呢有一个这个地对的这个某某人啊，听说是他已经这个有老女人就是破了戒啊，就他的好消息就是这样的，就是对方已经这个破了戒被开除了，就是这个时候。后来呢就是这件事情当那个跟邦这个扎迦啊，跟邦扎迦也是当时这个藏地的特别这个著名的一个大德，就是他听到这件事以后呢扳着念说，真不知道他们二人当中到底谁的罪过是最严重的，一个是破了这个我们别戒陀戒里面的这个根本戒啊，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堕入这个恶趣的，就是造了这么样的这个罪业，而一个的话呢就是虽然他自己没有破戒，但是呢随喜或者是以嫉妒心呢就是就非常这个欢喜别人的这个破戒，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位尊者说是到底就是这两个罪过是就是哪一个大，就所以真的有时候这个随喜的话呢就是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罪过啊，就如见造非法生孽心佛学习啊，就是生孽心这些什么有比无之故殊苦复果事啊，就是有比无之过殊果复果事，这个是诸法界啊经里面就是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见到了就是 别人就是造了这个非法的这个罪业，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逆心，就是啊，就随喜心。本来随喜心是不是这个恶念的心，但是呢，啊，就是对别人的这个造罪呢，就是产生随喜高兴欢喜的话呢，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呢，就是纯粹是这个无知的，所以他受到的这个过呢，就是远远超过他。你看，那个根邦动用呢，就是他说是到底是哪个过失大？就其实按照这个去矫正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后者的过失大。就是他去这个随喜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远远就是超过了他。啊，这个过失，真的就是别人这个做这个恶事的时候呢，旁边有人这个随喜啊，这个就过失相当大的，就是这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啊。我可能课堂上都是说过，原来那个这个美国这个九幺幺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的话呢，听说是极个别的这个就是我听说是中国的就是极个别的一些年轻人呢，就开始这个欢呼一听啊，就该这样该这样，那其实。就是当时这个搜查的可能人次好像3000多人吧，就是那么3000多人的罪过的话呢，其实本来登的这个过失跟那个后来就是随喜赞叹的过失是那个大，那就是后来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也同样的有这个过失。我想起那个法句譬喻经里面就是也是这个有一个故事啊，就这个故事很好的，就是说是这个舍卫城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外道的一个也是这个信奉外道的一个长者，就是。他的儿子呢，就是长大之后，就是到这个20岁的时候呢，就是娶这个妻子啊，就是然后呢，就是结婚，就是搞这个特别隆重的这个仪式。后来呢，就是不到这个7天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妻子和那个长者的儿子呢，就是一起就是到这个花园里面去。花园里面去的话呢，那么那个妻子啊，就是特别这个喜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鲜花，就是然后这个她丈夫就是那个20岁的那个这个年轻小伙子啊，小伙子，年轻小伙子呢，那个。就为了就是讨他这个妻子这个欢喜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采花啊，就是然后就是当时在这个花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树啊，就然后他就开始爬到这个树上面，就这个树上面就是花，就是采花，就那个树上面花的，结果的话呢不小心就是一棵大树上面就是掉下来，就是摔死了啊！就摔死了以后的话呢，你看结婚就是没有这个7天呢，就是没有7天，所有的这个长者和这个包括他的这个妻子啊，就大家都是沉在一种这个痛苦的这种悲哀和哭声当中。最后的话呢，就是要接近这个出殡的时候，出殡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很多人都特别这个伤心啊，就是白发人送黑发，就是这就是我们藏地也经常，就很多老人都是特别特别担心啊，我一直是不了啊，就是我会不会以后就是用白发人送黑发啊，就不好多就是老人的话呢，就是很想自己早一点就是离开，担心呢自己的儿女提前离开世间。就是当时那个他父母啊，就是包括他们这个其他的亲朋好友的话，那就是特别伤心。然后佛陀呢，知道了就是这个长者和他们的这个度化的因缘已经这个成熟了。当他这个出殡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已经这个出现，就是来到就是现场。来到现场的时候呢，那个长者呢就非常这个欢喜啊，就是非常这个欢喜，就是出现的话呢，就是说就是一边就是哭着，一边呢就是对他这个恭敬这个佛陀。然后佛陀呢就是给他们就是讲述了这个一切这个万法呢就是无常的，那么一切这个轮回呢就是皆是这个痛苦的这些道理啊，就是也讲述了，就让他们就是不要就是特别的这个伤心，你再伤心也是就没有什么用的，就是很多道理都是讲了。那讲了之后呢，这个父亲呢就是问这个佛陀啊，就是说是我这个儿子呢就是那么这个年轻啊，那么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今天呢就是不幸就是从这个树上而这个摔下来，就是那这是到底是什么因缘？让佛陀这个讲述了他前世的这个因缘。 他说：“这个曾经过去的时候呢，你儿子是就是当一个那个可以射箭的那种，一个特别这个年轻的能干的，就是这样的这个人。其实还有就是三个人，就是还有三个人。那么这三个这个就是童子的话呢，就是他们有时候呢，就是经常到一些这个公园里面去。有一次到公园里面去的时候，就在树上呢，就是看到很多的这个飞禽，就是尤其是有一个麻雀啊，就是很小的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个麻雀，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用这个弓箭，就是用弓箭的话，那其他三个人呢就赞叹他，就是看你能不能就是树上的这个麻雀呢，就是让这个大师，就是如果大师的话，那就是说明你的这个弓速呢就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他瞄准他，就是这个大师这个飞禽呢，就是大师这个小麻雀，结果真的是他从那个树上呢就是把他就是杀死了，就是掉在地上。当他就是就杀死之后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欢喜，就是这还有其他三个人的话呢，就是大家非常这个欢喜若狂啊，就是大家这个赞叹不已。那么以这个国宝的话呢，就是其实这四个人呢，就是在恶趣当中就是干述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通过。而今天你这个儿子这个死的这个尸体就是出葬，在这个时候呢，人间的你呢就是在这个痛苦当中，还有这个田姐的话呢，就是也是你为这个儿子呢就是也在哭，而这个龙宫里面的这个父亲的话呢，就是也是在这个哭。啊，就是三个父亲呢为这一个儿子就是在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老父亲呢，就是他啊就觉得有点这个不解，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儿子呢，就是刚开始这个从田姐当中就是变成一个天子，但天子死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天子死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天人父亲的话，那就是因为天子死了，就是非常伤心，就是给他哭。而来到人间的时候呢，就是过了这个20年呢，就是过这个20年。然后呢，20年刚刚儿子死了呢，就是人间的这个父亲呢也在哭。然后他刚刚死了以后，就是刚刚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转身到这个龙宫去了，就是结果呢，就是这个小龙呢，就是被这个大鹏就是。已经这个吃了，就是死了。在这个时候，这个龙王的这个父亲呢，就是也为他这个哭啊，也为他而哭啊。实际上是他是这个一个生命，就是但是一个生命的话呢，因为不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业力呢，就是不同的，就是其实三个父亲呢，就人间的父亲和龙王的父亲，还有天界的父亲呢，三个父亲呢，就是对他的这个生死呢，就是一直在过。佛陀好像后来还有这个讲了一些什么这个生造三界三不善这个无处啊，就是还有一个偈颂什么啊，这个死与不死有一切因素性啊，就一切因素性的如种随本相自然报入印，就好像有这么一个偈颂，就是但这个偈颂我的是解释的不是很好，就是意思都是色界和不色界还有这个欲界的一切众生的话呢，就全部都是随着自己的这个前世的业力呢，就是而这个转的。那么前世塑造的这个种子的话呢，就像是我们的这个像那个金子一样的然后这个它的过宝的话呢，就是在金子当中这个显现的这个印象一样，就是不是这样的。凡是当时佛陀呢，就是给他就是引用了这个两个偈颂啊，就前面一个偈颂的中间两行呢我忘了然后你们到时候通过自己照啊，就所以这个公案的话呢，的确我在想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杀生，就是然后三个人呢就是对他碎息的话呢，杀生的人他自己用自己的这个生命来就是开始就是补偿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生命来补偿，而其他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也是死，就是为他而这个痛苦，原来是欢喜，就是现在是痛苦，这种业力的话呢真的是这个不可思议。我希望这个公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这个想一想啊，就是别人就是造了这个恶业的时候呢，就是无论是破戒也好，杀生也好，还要做这个其他的任何恶事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能就是欢喜啊。如果这个欢喜的话呢，那么就是将来呢，就是自己也是甘肃就是非常可怕的这种过失。啊，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经常就是怀有这样的嫉妒心，或者经常当心态执着，即无有于己而无害于人，只是毫不意义的自我造业而已，就是对自己也没有意义的，对 对别人也是害不了的，就这是无意义当中造罪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端出这样的这个恶性歹意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啊端出这样的这种这个恶行啊，就是恶行不能人和合是合体。当你看到其他人忠心告鬼啊，相貌端严，财富啊这个财产丰裕，官位剥削等等功德随缘样样齐全，这时候要诚心诚意的修这个欢喜心啊，就是有些人可能全部的功德具足，有些人就部分的功德具足，但这个时候呢就我好高兴啊，我好高兴啊，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了，并且在心里面就是想这个人拥有这样的功德财富，我真的是十分高兴，不是口头上说的，我真的高兴啊，你今天有了这样的财富的话呢，我绝对不是这个假装的，你看看我的脸色的，我今天高兴的是吧，你看看我心里太昨天晚上的睡都睡不着，我知道是你现在生意各方面都是很好很好的，哎呀我也以后到达你那样的话更好了。如果此人具有比这些更胜遗嘱的权势、财富、名声、功德等十全十美的福报，那该多好！发自内心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欢喜心呐，就是有发自内心的欢喜心。所谓的修细无量心呢，就是如同这个骆驼啊，就是他就是召回了自己丢失的这个这个幼崽一样的，就是他要这样的。因为母骆驼的话呢，就是比其他任何众生的他更加菜他自己的这个孩子啊，如果他的这个骆驼这个在呢丢失了以后，他就特别特别的这个伤心，跟其他东西都是不同的，就是他一直叫啊，一直这个伤心啊，一直到处这个寻找啊，就是是这样的。假如这个失而复得的话呢，那么他会产生出乎意外的一种契约之心，契约之心。我们要想啊，就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修行，就是一旦就是别人真的是有一些快乐，有一些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从内心当中的对他有一种欢喜。其实真正的修行人呢，无论是任何一个人，就是只要一种快乐的话呢，他特别特别高兴；只要任何一个众生，当他诉苦的时候呢，他特别伤心。这是一个大乘修行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可是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啊，对自己关系好的人呢，就是当他快乐的时候开心开心；关系不太好的人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让他快乐的时候呢，就也许可能心里很不高兴，但可里面也不愿意赞叹，就是从表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四无量心是自相续当中升起真实菩提心的真正的这个无我的因啊，就是无倒的因。无论如何，在自相续当中没有升起这样的四无量心之前，必须要紧紧的去观修啊。就是《三化智人波及真理》讲的，我们菩提心要心相续当中升起来，一定要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如果没有升起来的话呢，菩提心就是修的再怎么样，也不一定修的这个成功。菩提心没有修成的话呢，你大圆满就是不管是观透观、观本来清净，很多人都是像。第一次就是应该从上面就是下来，就是就是先就是最深的法，就是得个观点，然后直接把这个上师心地或者是大愿圣会里面的最深的这个智智巧具方面，就是潜心度，这个仙宗和密宗的潜心都不愿意修，就是从上面就是直接就像是那个猪一块肉，就是把这个肉块就是直接就是就吞下去一样的，但这个修行次第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是为了容易理解而将四无量心的意义归纳的话呢，可以包括在心底三量当中啊，就是他所有的这个四无量心全部都这个归纳的话呢，这就是巧诀啊，就是这个就是心底三量当中。所以我们随时随地的始终的要这个始终如一的要修学这个心底三量啊，就心底三量就是非常的重要。好像那个随母根源里面也说了，就是不管是这个归宿的人还是什么归见众人，以本性善良智者啊，就本性善良智者，就像这个途中呢，就是欲以随此众人皆悉如雷，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比如不管是什么样人呢，就是如果你一直善良的这个智者的话呢，那么就是会得了这个众多的这种快乐。就像是我们路上遇到了一个这个特别愿意的这个随持的话呢，人人都会信化的。心地善良的人呢，不管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高官贫贱什么样的话呢，心地善良是就是人的这个根本就是确实这个人的根本。如果有了这个心地善良的话呢，那么其他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就很容易的 就以前那个，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傅南明的这个故事啊，就也是一个现实的这个历史。傅南明是，这个西方国家也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农民呐、啊，就是这个农民呢，就是有一次在干农活的时候呢，就是他旁边，在那个犁沼的这个水池里面呢，就是救了一个孩子啊，就救了一个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一直在那儿哀求这个事儿。后来这个农民呢，就是把他这个救回来了。救回来了过后呢，就是他自己家里养了这个就可能待了这个几天。后来呢？就开着这个高贵车的一个绅士啊，就是来到了这个农民家里，就是说呢，说是你已经救了我的儿子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一定要报恩，一定要报恩。那么这个农民呢，就是说是我做好事的话呢，就是其实也不求什么这个报恩，就是只不过我心善良而已，就不求什么报恩，就是。但后来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刚才这个农民的儿子呢，就是在自己这个家里出现。就是，然后那个绅士呢，就是问，就是这个是不是你的儿子？他说是，因为当时农民呢，就是比较穷，就像现在中国的一些农民一样的。然后呢，他说是，那这样的话，那我说这个，这个儿子呢，就是我可以就是想这个办法，就是让他读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是作为给你报恩，就是可不可以？当然这个农民的话呢，就是已经答应了，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那个绅士呢，把他带到一个特别就是好的一个医学院里面，就是读书。就最后的话呢，这个他的儿子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医学院毕业以后的话呢，就是非常变成一种非常这个著名的这个爵士。后来呢，就是他通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这个给别人输液的这个青霉素啊，就是是他这个发明的，就是他发明的啊，就是叫这个亚历山大后来好像1945年的时候，就是获得了诺贝尔的这个医学奖啊，就是获得诺贝尔的医学奖。然后刚才那个就是爵士的话呢，就是他叫这个曲吉尔呢，他的儿子呢，就是后来也是这个就是得这个肺炎啊，就是得好像这个肺炎还是肺结核。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就是他的这个刚才那个医学家，就是他的这个药，就是输了这个几天青霉素的话，那就是已经好了，就是。然后后来这位呢，就是成为这个英国首相这个丘吉尔啊，就是英国首相这个丘吉尔。所以其实农民的一个简单的这个就救了一个人这样的这个善行的话呢，那么就是在历史上呢讲就是一个是就是获得诺贝尔奖者，一个是这个英国。说像这个丘吉尔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是他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贡献，就是所以我们实践当中也是经常就是这样这个心善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切都就是称为真正的这个修行也是这个岁暮格言当中讲的吧，就是说是心所塑作塑是一切去如正法。我记得就是这个话是我经常在这个自己思维就是如果心地善良的话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特别普通的时间的一个缩时的话呢，实际上是它就真正是变成了就是这个正法了比如说我们心地善良的话，那你顺便就是在这个路上就是做一件就是小事就或者是你每天都是这个心地善良的这种基础上呢，就是上班也好，就是对这个单位做事情也好，对家里做事情，对亲朋好友做事情，任何一件表面上看来特别普普通通的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呢，就是他已经就是以这个菩提心来这个摄持的就是以菩提心来摄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应该是个化智仁波切的这个窍诀就是很重要的我们那天讲那个一至三智识的时候呢，也这个化智仁波切再三的说了，所有的上师的法相的话呢，其实要这个具足菩提。具足菩提心，菩提心呢，如果归纳起来的话呢，这个上师是应该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就是才算是大乘的这个上师。而我们现在在这里讲那个这个十无量心的时候呢，如果讲十无量心讲的太广了的话呢，我们就是可能比较难懂。你看那个《千心备忘录》里面，就是十无量心讲的还是很广的，就是所以我们一个一个要这个理解的话呢，有时候就比较困难的。但是归根结底呢，就是十无量心可以归纳在。这个心体善良心体善良什么姑娘人造王吗什么怎么想的天天。
心地善良啊，就是心地善良就可以啊，不说了。好，讲到这里。
Om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m